那么看时间差不多，像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像 Jeffrey 他们 traveling， 那么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学。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的每天每周的脚步，让我们能够继续在这个主日早晨在你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语，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灵，来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来得到你，能够听出来荣耀主你宝贵的名。这样祷告不乃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就继续讲这个教牧书信，包括这个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那么我们今天是讲到这个第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那么提摩太前书，我们前面第一章是讲到这个当时保罗给这个提摩太的这个嘱咐，就是因为在之所以把这个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保罗这第一次坐监以后释放之后，让提摩太住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就是因为以弗所教会那是一个大的都市，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异教异端在那里边传播，有一些渗入到这个教会当中，所以保罗就特别的要提摩太来处理这个教会当时的各样的情况。第一章就着重在处理异端上面，就是要这个提摩太禁止那些人传异端的人来继续传异端，也是提摩太接着这个保罗接着他自己的这个这个他的见证来求神，也是也希望他这些传异端的人能够因着这个神的爱心，弟兄姐妹的爱心，能够回转，能够悔改，让他们从偏离的这个状态下继续回到神的面前。第二章，那么保罗就着重在这个祷告和敬拜上面来教导这个提摩太，嘱咐提摩太，特别带领当时的教会要有这个祷告的生活，那么为万人为君王来祷告，让这个我们可以敬虔度日，也能够蒙神悦纳我们的祷告，更是能够把这个救恩能够向那些还没有相信的这些万人来传扬。另外一点保罗提到的就是在这个聚会当中也要有应有的这个秩序，特别是对这个姐妹提醒他们要有正派的衣裳来聚会当中来沉浸的顺服，因为这是神创造的这个顺序，这样的话这个能够合乎神的这个美好的创造，也能够在生产上能够得救。好，第三章我们就讲到进入到这个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通过提摩太来建立教会的当时的这个组织还有领袖的组织，那么就会讲到这个监督和长老的这个职分，也包括后面也讲到执事的职分，还有这个教会的这个是真理的柱石，那就会在这一章里提到，所以也是为当时的教会，特别是以弗所教会，来帮助他们在教会各样的事上都能够按照这个神的心意行。好，那么就开始第三章第一节，就讲到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三公，这句话是可信的。我想这句话可能是当时的流行的一种俗语，那么泛指世俗当时或者教会当中或者各种世上的各样的这个职分监督的职分 我想很多人可能想要出名，得利的话，想得到更大的这个官职，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对教会的这个监督的职分，如果想做这个监督，就是要羡慕神工。那么这里的监督应该是就是指长老，那么监督是指这个职责，包括这个治理教会、教导真理，还有牧养信徒。那么长老是指在教会的这个身份。那么在这个第二节讲到做，就讲到这个继续讲这个监督的这个职分。那么必须无可指责，做一个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还有善于教导。那么这里讲到的这个第一个职分就是指无可指责，因为我想这个特别做教会领袖的长老啊、监督，那么这个是管理神的家，那么必须在这个世上被无可指责，这样的话不论是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能够才能够做好的榜样，能够这个成为这个担当这个教会的职责。那么这里讲到只做一个人的丈夫，应该是指这个长老或者监督只结过一次婚，或者是只有一个妻子。那么不像在当时的不像罗马帝国这个下面这个婚姻家庭可能非常的混乱，一个人一个特别是男人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妻子，或者是没有这个正当的这个家庭的生活，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强调这个做长老做监督的必须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家庭的见证，是做一个人的丈夫。那么节制是指包括在这个圣灵的果子里面，那么自守端正也是同样，就是保这个能够在神的面前，在各样的事上能够沉静，能够按神的这个心意来行。那么我想这边就提到这个教会的不同的这个这个分类。那么普世性的教会，那么是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教会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家。那么包括使徒啊，包括先知，包括这个传福音的，包括这个牧师，这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里面讲到，这是普世性的教会。包括这个天主教为什么叫 Catholic 就是这个普世性的这个意思，大公的教会，所以在这个普世性的这个层面上是有这个教会，有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这个还有牧师教师这样的职责。但是在这个世上不单是有这个普世性的教会，更有这个地方性的教会，那么就是在某一个具体的地点以及具体的时间有这样的教会。那么我想保罗在这里边着重的谈的是这个具体的地方教会，就有这个监督跟长老的职责，也有这个执事的职责，在刚才谈到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讲到。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有这个概念，我们这个在普世性的教会里边，所有的教会无论是各样的宗派，各样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不同的有些不同的地方，但是都是属于普世性的教会，是耶稣基督来救赎成就的。那么我们有这个地方性的这个教会，就是我们在 local， 像我们在 Peoria 这个具体的华人基督教会，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来敬拜，来一同的来学习，来仰望神。那么就有这个监督长老执事，还有弟兄姐妹各种不同的这服事。好，这就是讲到保罗他这个第一次在使徒行传里边，他去这个耶路撒冷，去之前回到耶路撒冷献祭之前，在以弗所里边教会那里建立这个长老还有监督的制度。那么后面这个提多书里边也提到，他在这个格底里继续来按要这个提多来建立长老监督的这个制度，就是这个 local 这个地方的教会。好，继续下面讲，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有分享的话也可以分享。那么第三节下面部分也讲到这个乐意接待远人，和特别讲到善于教导。像乐意接待远人是因为在当时的话因为他那时候可能大家那时候也没有这个正式的旅店，或者大家比较这个钱不多，这个比较贫穷的话，一般人都是在住在别人家里边，而且特别是他们因为天气夏天的话天气炎热，他们出来的时候可能都是临近傍晚的时候出来，那么晚上走一段时间然后要住在一个地方的话很难找到这个旅店，所以常常就是要住在别人家里。那么特别是当时这些传福音的这些使徒啊，或者是弟兄姐妹，他们常常有需要住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家中，所以接待远人是一个非常这个在当时非常好的服事，所以作为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个负责人也应该有这个心来接待远人。我想我们教会过去也有这样的这个服事，我们有这个外地来的讲员，当中我们也常常有弟兄姐妹开放他们的家庭愿意来接待这些讲到栏目当中讲到的牧师或者是弟兄姐妹，也都是非常美好的见证。那么善于教导，我想是这个长老跟监督的一个特别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职责跟那么这个我想善于教导这里也讲到，不是这个依靠个人的口才或者是雄辩的能力，那么而是在圣灵的带领下把这个神的真理能够清清楚楚的这个能够讲出来，所以是圣灵的一个恩赐，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里边也讲到所以要常常的这个来祷告，依靠这个神的保守带领，能够把这个真理能够明明白白的讲清楚。第三节讲到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我想也特别是讲到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好像这个在现在的话这个要求非常的低，但是可能在当时的这个罗马希腊的社会里面，而且这些可能很多信主的特别在以弗所那边信主的有姐妹，可能他们的身份或者地位可能都不是很高，可能有些甚至有些是奴隶，那么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以前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那么而且当时可能社会秩序也非常的混乱，那么打人啊这些可能都是平常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在教会里面的长老和监督必须要有这个好的见证，不要喝酒特别过量的喝酒饮酒就会有误事，甚至是打人，也讲到要温和谦让不增进不贪财。我想这个贪财可能也是当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很相对比较贫穷，那么 如果能够掌握一定的职位，就可以贪图一些这个这些服侍的这些钱财等等，是可能会有人有这种欲望。那么保罗就在这里讲到这个，讲了这个长老的身份的职责，要特别要有爱心，要善于教导，而不是在负面的来增进贪财，像当时世人所行的一样。好，第四节就也特别的讲到这个家庭，第四节跟第五节都讲到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第五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另外一个建筑长老的这个身份，就是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家。我想因为长老的一个职责就是管理神的家，管理教会，那么如果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的话，就可能在世上就没有这个见证，不能够使自己的儿女端庄顺服，那么怎么能来在教会神的家中来管理这个教会，管理这个教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怎么能让弟兄姐妹能够顺服，能够参与各种的服事。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的强调这个长老跟监督要在这个世上有美好的见证，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家，这样他们的这个家庭的生活有家庭的祭坛，那么儿女也能够为这个教会来为神来做见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见证，我想在我们今天也是如此。这个长老或者监督或者传道人等等，在我们现在这个非常的现在这个社会也是非常的这个不容易，那特别是儿女管教信主是非常的这个有一些挑战。那么常常的这我想牧师的这个儿女能够有的时候也有很多会有这些这个叛逆的时候，那么能够让他们顺服，能够在主里边有美好的见证，我想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需要我们这个每个家庭来仰望神，来顺服神，来求神的保守和带领。好，我们这里也讲到这个管好神的家，那么使儿女端庄顺服，在圣经里面都有各处都有提到要管好神自己的家。那么箴言里面第13章24节讲到，不人用杖打儿子的，便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要随时管教，就是讲到我们要管理自己的家，管理好儿女，甚至有时候可能会要来杖打他们，所以让他们能够回转，能够从军回到神的面前。曾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所以圣经里面也讲到我们爱他们，所以才愿意来管教他们。那么愚蒙蒙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也是讲到这点的。在旧约在箴言里面不管教孩童，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好像非常的，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好像非常的这个不近人情。但是我想正是因为我们爱他，有时候有必须的管教。箴言29章17节讲到，管教你的儿子，他就是你的安息，也必是你心里喜乐。这些都是旧约的经文，都是讲到要怎么样的管教儿女，在家庭里面让他们学习这个顺服，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好，下面继续讲这个 保罗给提摩太的这个建立教会领袖的教导，第三节第六节讲到这个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这个刑罚里边。那么我想这个魔鬼之所以成为魔鬼，他原来是天使，就是因为自高自大，想要取代神的这个地位，就被这个神从天上把他们驱逐出来，成为了这个魔鬼。那么保罗就在这里提到很容易也产生这样的情况，自高自大，因为这个根基或许经历对神的这个认识还不是特别的这个深，那么常常会就自高自大，会被魔鬼所引诱。那么我想我们这个，我想这是非这个跟我们平常所见到的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的类似。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我们刚刚学习到一个新的这个知识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会觉得这个根据以前的经验应该很容易可以马上就可以做出来，但这个实际的情况我们可能会陷到另外一种境地，一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也是会受到很多的这个挫折。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这个学习要谦卑，要谨慎，要按照这个神的话语来行，就不会落在这个自高自大的这个境地，被这个魔鬼所引诱。第七节讲到，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讲到这个同样的问题，虽然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们不相信神，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却对我们基督徒有可能有更高的这个要求。那么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世上在人面前没有好的见证的话，常常就会被人这个毁谤，也为教会带来这个亏损。所以求神这个怜悯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长老跟监督必须要有这个好的名声，那么才能为这个教会做更好的见证，来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好，上面是就是讲到这个关于做教会执事长老跟监督的，包括这个要无可指责，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另外不要自高自大，在教会当中有好的名声。那么具体的指责就是要有爱心，要温和，并且要善于教导，靠着这个圣灵能够把神的这个话能够分享出来。那么下面第八节开始就讲到这个执事，作为执事的这个要求。所以第八节是做执事的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如此就是讲到跟这个上面的非常就是长老也非常的相似。那么执事的跟这个长老的区别，应该就是执事是做这个教会具体的事务的，跟这个长老这个要求也相似。长老呢，我想前面也讲到更多的是做这个教导，更多的是做这个属灵的层面上面的一些的分享教导的事。那么执事就是做，执事就是do deacon， 那么这原意可能就是这个 doer 做的这个意思。这里特别的讲到端庄，也提到另外不一口两舌，那么就是讲到这个执事的要求，就是这个特别因为只是跟这个弟兄姐妹做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联系，有很多的 这个 communication 交通的时候，所以要特别的注意这个说话，不要这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那么可能会引起这个误导或者误解。那第九节就特别的提到，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那么清洁良心也就知道前面也讲过，就是不会被自己的良心所控告。固守真道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跟说很多人打交道，跟这个教会外或者是跟教会内的弟兄姐妹打交道的时候，这个要在各样处理具体事情的时候，必须要这个在这个真理上站立的稳，这样呢才能够无论是对神对人都能够这个有无愧。好，第十节就是说，这等人也必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那么也是讲到这个这些执事要先受试验。我想这试验不是说让他们有一个考察期，像我们在平常工作当中有试用期，像是让他们这个的资格在以前的经历当中已经这个经受检验，那么才可以做执事。我想跟这个前面讲到长老一样，在教外在世人面前有好的见证也是一样的。这样的话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为神来工作。然后十一节就提到了这个女执事，也可能是指这个执事的妻子或者是女同工。那么不管具体指谁不管都是讲到这个跟女执事有关的。那么也是如此，这边也提到也是如此，这个要求跟执事相同。那么也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那么可能是根据这个姐妹的一些特点会说闲话等等，可能这个唠家常啊等等，所以就讲到要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在这个服事的事上有这个忠心。好，这边也十二节就又回到这个讲执事，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又重新提到这个跟这个长老也一样，必须是一个妇人的丈夫，并且在家庭在生活上都有美好的见证。那么十三节就说这个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那么如果这个知识，这里特别讲到知识做得好的话，那么管理自己的家能够做美好的见证，那么就会得到这个神的悦纳，并且能够在传福音的正道上能够没有亏欠，能够大胆的来把这个神的这个福音来传出来，并且能够做这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从第八节七节到十三节这边就是讲到这个执事的身份跟职责，要有端庄，有清心，而且经过试验，并且忠心，跟这个长老一样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坚守这个正道。好，这边就下面做一下这个对比，关于这个监督执事还有女执事，他们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相似的地方。那么监督是讲到无可指责，那么执事也是要先受试验，无可指责之处。监督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么执事也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是完全一样的。嗯，监督要有节制，讲到女知识也说要有节制，自守，讲到这个监督和长老，那么对监督知识还有女知识也都提到要端正端庄，对长老也提特别的地方就讲到要接待乐意接待远人，就讲到这个当时可能要接待这些懂得来到各地传道的这些使徒啊传道人，所以要接待远人。另外一个就是重要的地方和长老跟监督，就是要善于教导，能够把这个神的话完全的借着这个圣灵的带领分享给弟兄姐妹们。那么另外监督跟执事也都讲到不要喝酒，不要这个因为这个喝酒误事，甚至是这个addicted。 对监督另外的讲到不打人，要温和不增进，也是在世人面前做好的见证。还有不贪财，不贪不义之财，也都是对监督跟执事的要求。那么管理好自己家，管理好儿女，也都是对监督跟执事的这个职分的要求。那么可以在神那在人面前都能够做美好的见证。那么监督也特别提到在郊外有好的这个名声，是特别是初入教的要更多的来学习谦卑。对知识有和女知识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要不一口两舌，特别是因为做想知识跟做具体的事情，那么跟这种姐妹这个交通的时候可能要非常注意这个说话。另外是讲到这个女知识要凡事的忠心。好，我想这里边就是这个把这个教会的组织领袖知识长老他们的职分跟这个职责做一下对比。那么从14节到最后保罗这边就继续的讲到这个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想这边其实是保罗稍微插进来一点，讲到这保罗写这封信的这个前面也提到第一节课时候没提到，第一章时候讲到这个保罗写书这封书信的原因，也是在这里讲到14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15节，倘若我耽搁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么保罗就是因为他这个释放之后在马其顿传道的时候，就把这个提摩太先放在这个以弗所那里来教导以弗所的教会。我想以弗所教会因为比较大，或者当时的社会环境比较复杂，提摩太可能会有一些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或者是比较为难的时候，那么保罗就特别的写这封信他虽然非常愿意直接到那里去，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在跟其他地方服侍的时候会有一些耽搁，所以就把这个他要教导的事情就写在这个信上，是针对以弗所教会的具体的事情。那么也帮助我们在当今的教会上各样的服侍上来学习来应用，所以就把这个先写给这个提摩太，让他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我想我们也讲到提摩太的性格可能稍微比较软弱或者比较温顺，那么在以弗所教会这个复杂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受到非常多的这个阻力或者是抵挡，甚至是可能是有些不知道怎么样做的时候，那么保罗就用这封信来帮助他。也特别提到这个 教会就是这个神的家，是永生神的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这个根基。那么永生神的教会就是讲到这个教会是属于神的，是耶稣基督所救赎，所买回来的，用他的自己的宝血买回来的，所以是属于神。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我们就应该来尊主、尊神伟大，来跟随这个神的带领，通过这个圣经还有圣灵的教导。我想这个天主教之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会有这个跟这个基督教有跟他们分离出来的原因，我想就是因为这个天主教他们把这个教皇抬到非常高的这个地位，甚至是把这个封了很多的这个圣，像这个圣母玛利亚还有其他各种的圣人，那么就把这些抬到这个更高的地位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这个各种不一样的这个物理物错误的地方，那么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跟神来交通来联系，那么把这个教会成为这个神的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这个主，是我们的教会的头，那么这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想可能保罗在这里也是讲到，在以弗所教以弗所这个城有这个神庙，是这个当时的古代文明的七大奇迹之一，所以那个庙的话，你可以看它的图像，它有很多的这个柱石长柱把这个屋顶顶起来，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有提到这个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是做这个类比。那么教会在这个世上就是来做为耶稣基督为神做这个美好的见证，那么就是把这个福音把基督传给这个世上的人，所以是这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到了最后一节的话，那么保罗其实在这里，我想讲到这里就这是讲到这个被圣灵感动，就像引述了这个当时的一首，应该是一首圣诗，就是讲到他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身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非常的这个从话翻译过来以后还是非常的这个对称，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出来是一首圣诗，当时的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来敬拜的时候所传唱的。那么敬虔的奥秘就是指这个神的奥秘，就是通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在肉身显现就是指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经历这个我们所有的人都经历过的这个各样的苦难，各样的被罪所引诱的这个过程，但是他却没有犯罪，然后被这个圣灵称义，应该是指在这个神这个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以后，这个神在他受洗的时候这个说他是这个我的爱子，圣灵在他身上这个显现，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那么就表明这个耶稣基督所做的所有的这一些这个事情，在地上的工作都是这个神的灵所带领的，也是神的这个这个爱子，所以他能够行出来所有的这些神迹奇事，也能够在死里边能够复活，最终回到这个被神接去，回到这个天上。这个被神被天使看见，那么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从降生到死而复活，都有到升天都有这个天使。那么在福音书里面，我想都可以记得，那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天使就把这个耶稣的这个降生的好信息传给这个牧羊人。那么在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复活之后，那个约翰跟彼得到坟墓里面去找耶稣的时候，有天使在那里为他做见证，说这个耶稣基督已经不在这个墓里面，已经空着这个坟墓。那么升天的时候，我想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讲到耶稣基督升天以后，那些使徒们还在望天的时候，也有这个天使对他们说，这个耶稣已经回到父神的右边。所以这都是天使所做的这个见证，被传于外邦。那么也就是讲到这个彼得保罗他们把这个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这个荣耀里面，也是讲到耶稣基督升天的事情。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这个敬虔的这个奥秘，是神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这个显明出来。好，像这一段第一章，第三章基本上就讲到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个关于教会领袖的教导，一个是长老的身份职责，要他们这个无可指责，管理好自己的家，不自高自大，在教外有好名声，并且能够有爱心，能够温和，更是善于教导，能够有属灵的这个教导的恩赐。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执事的身份职责，跟这个长老也非常的接近，就是讲的要这个端庄，要清心，能够经过试验，能够忠心的服侍主，在具体的施工当中能够固守谦道，也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所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三个主题也就是讲到教会是神的家，而且是神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有的这个敬虔的奥秘都是通过这个教会，通过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让我们能够这个成为神的儿女。好，大家有没有就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这个分享或者是问题，从这一章或者是前面几章。
刚才那个老师讲到这个，就是见证和家里面的见证，就是说确实现在我们可能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小孩子。那确实你也看到有的很父母是很敬虔的传道人，就是说可能小孩子也可能会说会没有信主，或者说甚至离开教会，就是说，所以这个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是吧？就是说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会说是因为父母他可能会真的是还是很尽心尽力，对吧？但是他可能小孩子他有他自己的这个时间，或者是他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是小的时候都信主，都在教会，后面上大学了，或者离开教会了，或者甚至甚至就一直没有信主，是吧？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就说我不知道说是不是说就当我们这里讲的长老执事，对吧？当然就说其实是不是也应用到这个牧者，或者说应用到这个教会的就说同工等等，对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条件是，是不是一个没有见证的一个，就是说，例子，还是说这个是，是看父母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自己的忠心，包括在教育小孩子方面。
对，我想。在现在可能确实比较困难，但我想是那个管理好自己的家是为神做见证。我想这个做在教会里面服事，或者是长老监督，甚至牧者的话，可能会比较这个注重这个教会的各样的管理。那么可能有时候会在家里边可能就没有把这个神的这个教导能够行出来或者分享出来，因为家人是我们最亲近的嘛，很多时候就没有像在外面在教会里边有可以有这个面具，那么在家里的时候可能就容易被儿女看到我们自己这个不好的地方，所以这个而你可能就会有时候会有这个反叛的这个情况出现，所以特别是牧者，如果他有这个儿女能够还继续做牧者的话，我想确实是这个表明他在家里有这个美好的见证，能够引导他的儿女甚至愿意继续来做这个牧者，是非常的不容易，是这个神真的是美好的保守和带领。那么我们有时候确实也会忽略，或者是在家里边这个没有把神的这个吸引能够行出来的时候，那么确实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的儿女可能表面上还可以，但是以后这个离家以后可能会就会跟神的关系比较疏远。那么我想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这个继续的仰望依靠神了。我想我们自己真的是能够掌管的能够掌握的很少，只有来依靠神的保守和带领，继续为他们来祷告，为我们的特别是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机会来更多的来这个得到神的教导，神的这个带领，像很好的这个例子，像这个很多这个牧者或者是好神的仆人都是有他们有一个好的妈妈还是怎么样，那我常常为他们的这个儿女来祷告，不断的祷告，虽然他们这个就像浪子一样，会有各种的儿女会有各种的挫折，各种的远离的时候，但是真的保守和带领，借着这个父母的祷告，最终或许能够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好，谢谢，好，你好。
好，我们还有十分钟时间，大家有没有别的问题、祷告或者分享？从第一章到第三章都可以。
这个第三章的第十一节，这个女执事好像也可以翻译成执事的妻子们。如果看原文的话，
对，
是不是？
对，我想，对，确实是。如果是只是妻子，可能说那一点偶尔的要求应该是很正常，是吧？那如果是女执事，我相信，就是说，这些刚才那些执事的条件应该同样适用的，就是说，他是原文那个，他是说也是如此，就是说表示说刚才讲的一些条件对执事或者是弟兄执事那些条件也是适用的，就是说在第十也说女执事也是如此，然后再加上那些就是说。我想你刚才那个表格就是把一些额外的把它分别出来，就是说在前面的条件对执事的条件应该是对你执事也应该是同样使用的。
嗯，
对，
我的看见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要出来服侍神真的是和配偶一起出来是蛮重要的。那牧师肯定是这样，牧师肯定必须有师母一起，这样才能全时间的服侍神。但就我觉得包括执事可能也是蛮重要的，我有看见就是这个，就说和妻子同心一起来服侍神的教会，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嗯，对，是非常好，确实是要家庭的同心，不然的话这个服侍可能也不能够长久，因为这个不论是长老还是执事，都这个经文都一再强调管理好自己的家，管理好儿女。如果这个没有家庭的支持的话，这个就可能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确实是这样，要夫妻同心，愿意来一同来参与施工。互相的来帮助，才能够为神做见证。
嗯，对啊，这至少理解。以前我们有位长老的话，就是他帮很多人做很多事情，虽然他不一定是说跟他太太一起做的，但是他太太在家里肯定是支持他的，就是、要不然他花了那么长时间去帮助别人啊，这样那是。但是很，如果没有太太的支持，肯定是做就是很难持久的。这样那非常讲的
是。
另外，刚才讲到非常讲到那个耶利米哀歌那个三章二十七节，讲到人在年轻时负轭，这是好的。我觉得我是很有体会，就是、说刚才有是在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是说算是过来人吧，因为小孩子都比较大了。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小孩子小的时候，特别是第一个小孩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宠一点，或者说不一定是宠，就算是不宠也可能说保护的比较好。就说你说让他不要他就说受欺负了，不要他可能说这个受冻毒啊。后来发现其实小孩子。不要保护的太好，知道？因为有些事情，他受点苦或者受一点这个委屈，其实只要我们不要让他就说好像真的是受到不可挽回的这个伤害，其实是他们对他们讲其实是好的，所以这个经文对我来说也是虽然有点晚，但是很好的这个这个提醒最后的这个真理在里面
是第一个，可能我们精力比较充足，还能够多管一些，到了后面的话可能没时间也没有精力，就管得比较少一点。
嗯，
所以对让这个儿女他们从小经历一些事情能够知道这个自己来做工的话并不没有不容易，那么确实是帮助他们。
这一点也可以，就因为那个这个管教这个孩子用杖打他，这个可能有点 controversial， 对吧？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不要让他不要太袒护他，就是说不管是做 homework 也好，还是做他的责任也好，还是他的一些要求也好，只要我们不要太随着他的本性来这个就是说来满足他，就可以代替用杖打他吧，这种比如说他该负的责任，他这个没有做到他该做的，不管是在学校也好，还是在这个一个 group 里面也好，他自己去 take care 这个他自己就说该受的这个自然的管教，就是说就可以应该说也不需要用杖打他了，是吧？虽然说有的这个弟兄姐妹说仍然同意会用杖打，或者有的人觉得不应该打，就是这个是比较我想是可以因人而异，或者因着自己的从长大的这个环境，是吧？他说他自己小的时候是不是被打过，对吧？这个是感觉这个效果怎么样？但是我想这个对，就是说可以让小孩子从小就在一个既有爱，同时也有没有被这个好像说被溺爱这种环境长大，应该是比较这个平衡的，或者一个环境。
对，我想这个犹太民族可能跟这个中国这个还是相对比较接近的，那么他们也都提倡这个管教，用这个特别杖打，像我们中国的老一代的也都是这个有这方面的这个教导，这个都是也是要不打棍棒底下怎么出孝子，这样我想是有一些相通的。我想还我想基督甚至是我想在美国的话，老一代的这些基督徒家庭，我想他们可能也是按照这个圣经这样教导来的，只不过现在的话可能这个各种各样的文化的影响，那么用这种方法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美国的话可能跟这个很多地方就是比较有些放任了，很多时候这个如果这个孩子教育的好，那么让他的一个天性能够完全的发挥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管教的话，往往就容易这个走偏，而且这个美国的社会相对来比较独立的，很难这个影响，一旦他走偏的话，你就确实比较能够再把他挽回，因为这个18岁不就是完全独立了，对不对？很多这个他的权利都是他自己所拥有的，父母的话就相对比较难来这个管教，所以趁这个他们年纪小的时候，我们能够按照神的这个教导来管教。好，你还没有别的问题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个提摩太前书确实是感谢神，那个神带领保罗把这个写给提摩太来帮助他能够牧养这个以弗所，当时的以弗所的教会，把教会里面各样的这个事情都教导给他，让他知道怎样来行。 前面三章主要就讲到这个怎么样处理异端，怎么样来在教会里面来更多的来祷告，来敬拜，有秩序的敬拜。第三章讲到就是要来建立教会的这个领袖，选立教会的领袖，让他们能够按照神的这个恩赐来带领教会的奥秘，能够把教会的真理跟奥秘能够分享出来。后面几章也就是按照这个怎么来具体知道来教会各样的事工，我们可以下几周来分享来看见。好，还没有别的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到这里。我们请这个李斌长老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教导，也教导我们都要羡慕在主里面的善工，让我们能够见证你在我们的生活，自己生活的改变，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来活出你的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改造。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教导。我们也求求你看顾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用你的真理来养育他们，让用你的真理来指引我们的生活，让我们都能够得到你的福气，也能够为主你所用。我们感谢你，就是你看我们下一个礼拜的时间，也保守那些这个礼拜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不管他们是在哪里，求主你保守看顾他们的平安，保守他们的健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